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感谢主。如果神允许的话，我的计划是在今年我的这个四次讲道的这个当中，把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还有在以斯拉装备班所学习到的真理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圣经的例子，来向大家做一个传讲。因为我自己的体会是，当我开始系统的学习真理、接受装备的时候，神就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把非常新鲜的这个教材放给我哈，所以但愿我亲身经历神话语的这个带领更新之后，能够更好的把神的话语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所选取的这些经文，来自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如果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圣经的背景的话，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经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之后，他们开始就是正式的来进攻应许之地。首先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在约旦河的东岸，他们顺利的就是拿下了亚摩利人的境界，就打败了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且把他们所获得的土地分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但是剩下以色列还有九个半支派的人，这些人依然没有得到地业，对吧？依然还是居无定所，这个流离漂泊的这个时候。但是好像很不巧的是，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第一节的话，就是当时以色列这个军队的最高军事领袖、最高行政长官摩西在这个时候死了，好像给人感觉就是神现在要找一个人来替摩西继续接替摩西的工作，然后来带领以色列人继续他们就是向应许之地进攻的这个步伐。而这个新上任的人好像给人感觉有点胆小懦弱，或者是信心不足，所以就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读圣经的前半段，貌似神在鼓励他的这位仆人，给他加油打气，并且神应许会与他这位仆人同在，然后也帮助这位仆人在神百姓当中树立威信，最后神成功的把这位仆人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了，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是这么样理解这段圣经的话，那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应用来呢？我们或许会对那些在信心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会对他们说，你当刚强壮胆，是吧？但是基于我很有限在教会的观察，其实我们无论说从事工，还是说在小组团契，亦或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常常是缺乏领袖的，或者说我们的领袖是常常软弱的。我感觉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是我感觉我属于这个持续性的软弱，间歇性的刚强，好容易刚强一下，然后要软弱很久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有人跟我说，其实也有弟兄姐妹这么对我说，我说你要刚强壮胆，但我发现好像貌似不能安慰到我。那难道是神的话语出问题了吗？难道神的话语的力量不在了吗？还是说我们刚刚对于这段圣经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呢？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一些点，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这段圣经。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神已经非常清楚的应许给约书亚了，就是他们一定会进去的，他们一定会赢的，这是100%就是确定的事情，对吧？就是我们这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大家刚刚所读的。不单单是如此啊，神的这个应许并不是说突然一时兴起起来的，神早在400年前神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应许了。神当时这个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给他改名字，他叫亚伯兰，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了。如果我们看这个PPT 的最后两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将来他要离开，但是到了第四代他们还会回来的。不单是对亚伯拉罕，神的这个应许一直持续在创世纪里面。神对雅各也是这么说的，当时雅各要下埃及去，然后神对雅各说了这样一段话，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同你下埃及去，也必把你带上来。对，神的这个应许是一以贯之的。然后我们看对他的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当约瑟临死的时候，这个创世纪是这么记载的，约瑟死了，但是他让人把他的尸体放在棺材里面，不能下葬。为什么不能下葬呢？是因为约瑟知道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就是他们一定要回去的哈，回到应许之地的哈。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哈，这个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哈，到神所应许给他子民的这个地界哈。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哈，我们从圣经里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对不对哈？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嘛，那约书亚他自己会不知道神的这些应许吗哈？即或是约书亚真的不知道神的这些应许，那神对着约书亚不是在这里啊，在我们看就民数记，当时以色列不是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吗哈？对，神已经对约书亚发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确定的应许哈。那剩下的人哈，就是不愿意跟从神，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全部都要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神说你们是可以进去的，那就是约书亚跟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哈。所以约书亚是很清楚神的应许的哈。那么问题就来了哈，我们大家在学习这个预定的教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跟这个慕道友传，就是我们在分享真理这个预定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神已经预定了哈，那我们人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嘛，对不对哈？那我们看这节圣经明显给我们好像不是感觉，神不光是预定了，神早400年前就预定了，而且神在他整个的启示的过程当中，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的预定的这个旨意。那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还要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这好像看起来有点矛盾，对不对哈？那我们就会想，那是不是约书亚这个人就是是不是信心软弱了哈？那就我刚才说的这段经文嘛，好像也不是这样啊，因为当时以色列派12个探子进迦南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确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敌人是很高大很威猛的哈，因为他们说这些人是巨人哈，他们看以色列人好像蚱蜢一样哈，以色列人看他们也是这样哈，他们就知道他们在这些巨人面前自己就跟蚂蚱一样哈。对，就我们北方话就蚂蚱，就是蚱蜢哈，就是跟一只小虫一样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有两个人，他们依然是非常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哈。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哈。那所以说，约书亚还是对神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哈。那我们会想说，那是不是约书亚虽然有信心，但是他可能没有做过这个以色列的最高的这个军事的长官，所以现在他们来到一个时刻，要真的开始打仗了哈。所以约书亚是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战斗经验，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害怕了呢？好像也不是这样哈，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哈，这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写到，当时以色列人要跟亚摩利人打仗哈。这段经文我相信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比较熟悉哈，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哈，然后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在山下就什么时候能够获胜哈。然后摩西他手举累了举不动，那么就是他的两个助手帮手，就是亚伦跟霍尔，就帮摩西把他的手举起来哈，一直到这个日落之时哈，就所以以色列人就大大得胜。我当时这个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教导的重点一直都放在摩西身上，对吧？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得胜，这个就是说祷告托住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把这个底下打仗的人给忽略了哈。底下是谁在打仗？是约书亚在打仗哈。约书亚是在下面打仗的那个人哈，就最后一行嘛。约书亚用刀杀了亚摩利王跟他的百姓哈，所以好像约书亚他也不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哈，他也打过仗的，而且还是大大得胜了哈。那会不会是这个摩西突然死了哈，然后神找了一个 Plan B 对吧？就把约书亚抓过来当领袖的哈，所以约书亚属于这个用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古文《出师表里》的话说，就是受命于败军之际，这个奉命于危难之间哈，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决定呢？也不是这样啊哈，因为神早就把约书亚安立成以色列人的百姓了，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记述哈，就是神吩咐摩西要安立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百姓哈，所以当时摩西还活着呢哈，所以约书亚是知道自己的责任的，他就是要接替摩西做这件事情的哈。那我说了这么多哈，那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呢哈？为什么神要不断的提醒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这件事情？好像约书亚作为神的领袖，他的无论说是外在的条件还是内在的经历，好像都已经挺符合了哈。对，但我首先我认为啊，我承认哈，就是约书亚这个时候他难免会有退缩，会有软弱，会有这个信心低谷的时候，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征战。从个人而言，他每天面对的就是自己的生与死哈。 从民族而言，他面对的是整个民族的存与亡，哈。现在他作为整个以色列就是百姓的这个领袖，哈，他所承担的这个职责是非常大的，哈。而且我相信他也深刻的明白，这个征战的得胜与否是完全在乎神的，哈。所以约书亚作为神的百姓，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他必须正确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哈。我相信他是有这个压力的，而且圣经里也有佐证。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神有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慌张。”那也就说明约书亚心里面是有惧怕、有慌张的哈。这个成分是有的哈，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哈？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哈，神对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而理解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从小我看西游记，约书亚好像就是唐僧嘛，好像唐僧一样，就是现在如来佛要派唐僧去西天取经，但是唐僧没什么能力啊，所以这个如来佛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派孙悟空后面还跟着一个观世音，要与唐僧同在嘛，要帮唐僧来扫清障碍，对，降妖除魔哈，是这意思吗？哈，神对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神是什么意思？哈，这是第二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就是，约书亚记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七节跟第八节，神是这么对他说的：“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现在是一个打仗的时候。神如果要给约书亚加油打气的话，他为什么要提律法书呢？律法书当中对于打仗的内容不能说没有，但是几乎没有。对，那我现在在面对打仗，那这个律法书能给我什么实质性意义的帮助吗？它能够帮助我怎么战前动员吗？怎么兵力调遣吗？怎么后勤补给吗？好像都帮不了。那神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跟约书亚强调你要读律法书呢？这律法书又不是孙子兵法，对不对？又不能够临阵磨枪，所以这神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对吧？就是我们大家，我们陷入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陷入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圣经最好能够给我一些现实意义上具体应用性的指导，对吧？最好有一本圣经通用指导手册，让我知道我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在那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但是现在好像很危急哦，神为什么让约书亚读律法书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首先有一个点，我们是可以非常确定的，就是神他向约书亚发表的这段话，他是在坚定约书亚的心智。我可以说鼓励，甚至是神要求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但是你要刚强壮胆不是这个坚定约书亚的这个真正内核的核心，真正内核的核心是在第九节，神说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核心，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刚强壮胆应该是我与你同在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题目也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嘛。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我与你同在这个短语？那刚才我举了西游记的例子嘛，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学识啊，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的文化背景，然后来理解这个短语，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这个理解，我们来理解我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我是谁？那当然就是神了，对不对？那你呢，就是神的百姓。圣经里面有很多描述神和他百姓关系的这种表述，比如说父亲与儿女，主人和仆人，牧人与羊群，新郎和新娘，葡萄树与枝子，医生与病人，君王与臣民，窑匠与泥土，还有朋友，应该不止这些啊。这是我能想到圣经里面描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的这些表述。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以上这些所有的表述，他们不是平行并列的哈。就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结婚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婚礼，参加我这个大舅子大舅哥的婚礼哈。我大舅哥在婚礼上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对，他不信主嘛，他就说，就是只要你老婆开心，你的人生事事都可以顺心哈。对，所以呢，他这个人就特别的尊重他的老婆哈。对，然后他老婆对他就特别的颐指气使，他对他老婆就特别的百依百顺哈。那我们可以用这种关系的理解来理解我跟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说他是教会的这个新郎嘛，我们是他的心腹哈，所以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颐指气使吗？哈，我们可以各种吩咐命令耶稣基督吗？明显不是这样吧，对不对？圣经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是可以这个比如吃火锅呀，喝啤酒啊，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吗？所以这两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来理解神与我们关系的时候是有一根主线的哈，我们需要在这根主线的引导下来看待神与我们的关系。而这根主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圣约里面哈，而神是圣约的主人哈，就是从神主权的这个视角我们来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就说到圣约，神他是圣约的主宰，就是神设立了圣约哈，所以就是他以他全能的这个命令，然后他们能给我们，就神有权利来命令吩咐我们这个来遵行圣约，所以圣约里面是有律法的，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有义务来遵行神在圣约里面给我们关乎敬虔和真理的教导哈，我们有义务保守自己活在神的圣约里面，我们有义务保守自己免受神公义的刑罚跟神的追讨，这是圣约里面的这个律法。那圣约里面有恩典哈，那就是因为我们成为了神圣约的子民，所以神能给我们就是极大特殊的恩典，就是神把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同时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平安、喜乐、医治，而且神也乐意供应我们的需要哈，而且神也乐意分享他的计划给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约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约里面是有律法有恩典的，而且神他不单单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也就是说神是圣约的设立者，神有绝对的权利要求我们这样做，对啊，他不单单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同时神也愿意成为圣约当中立约的那一方，所以神也是借着圣约与我们同在的。而且神在圣约里面，神没有违背自己在圣约里的他应该所承担的这个部分，他就是说神没有任意而行，他让自己也成为圣约的一部分。举个例子哈，当时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就摩西上山了嘛，消失了哈，以色列人找不到摩西了哈，所以他们就慌了哈，因为是在旷野里面哈，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做哈，要干什么对吧哈，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偶像拜金牛犊哈，然后摩西下山的时候就这件事情他就发现了哈，摩西就发现了，然后神就因着这件事情发烈怒嘛，然后神对摩西就是这么说的哈，神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哈。这是神发怒了哈，那我们看摩西是怎么来这个平息神的这个怒气，或者是摩西是怎么样向以色列人来求情的哈。摩西说了这么一段话，就三节圣经，摩西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好像摩西很厉害，用三句话就可以把神的怒气给平息掉了哈。但是摩西在这里向神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哈？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抓住了神的本性，神的名就是神他自己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立约守约的主，神不会背乎他自己所立的约哈，神一定会坚守他自己的应许哈。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神与我们的这个关系，我们是要通过神是圣约的主人的这个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哈。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从神的主权来看待神与我们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该用神主权的这个视角重新来看待我们今天所读所选取的这段经文。 那么神主权有哪三个视角呢？那我一个一个说。第一个视角就是准则的视角。什么是准则的视角？就是我刚才略略跟大家提到的，就是神作为圣约的主宰，神有绝对的权利来计划并且要求受造之物按着他至圣美好的旨意行事，这是神有绝对的权利。因为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想，现在以色列人的目的如果是想进入迦南地的话，如果这只是他们想进入迦南地，这是他们的目的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让摩西带着他们去。我自己的就是这感觉，我觉得没必要换约书亚嘛。摩西带着他们去应该是 so far 在此情此景下最好的一个安排。如果我们把摩西跟约书亚这两个神的仆人单拿出来放在整个神就是圣约启示背景下来看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承认摩西的地位是还是举足轻重的哈，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哈。这不是我瞎说，因为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哈。圣经里给了摩西非常高的这个评价，因为圣经里说以后以色列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哈。而且神自己也给摩西好像盖了一个戳哈，给他了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评价哈。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个你就是摩西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哈。很厉害哈，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居然是指着摩西，就是说像你的一个先知哈。然后我们读了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位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哈。为什么呢？有两个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当时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那先知哈。那先知就指的摩西哈，因为主耶稣基督跟摩西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摩西在旷野就是让以色列人吃饱了嘛，其实不是摩西让他吃饱，但是就是神通过摩西用超自然的形式喂饱了以色列人。那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也是用超自然的形式在旷野当中喂饱了以色列人。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主耶稣应该是马太福音这个第十七章，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天上有声音出来哈，天上的这个声音说什么？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听到你们要听他，他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着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申命记里面说的，因为申命记里说将来的那先知谁不听他的话我就要讨谁的罪哈，所以你们要听他哈。这两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想表达的重点就是摩西在神这个救恩启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纵贯千年到新约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心中摩西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哈。那这样一位仆人他当时是什么状态呢哈？其实圣经里有写的哈，圣经里非常清楚的在申命记里告诉我们，摩西当时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哈。那也就是说摩西完全有能力有体力哈，有意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哈。对，那如果我把这个背景换成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位神的仆人，然后这位仆人大家都能够非常强烈的知道，能够印证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生命被神大大的对付，大大的陶造哈，这个人就是他真的是活出很有神这个仆人样式的这个生命，而且他的侍奉又大有果效哈，众人都能看到，然后又来到一个阶段，就这个人跟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配搭又达到了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完美的程度，我们就磨合了四十年，然后我们终于大家一起可以就是真的是完美对接，颗粒度都对齐了，然后我们一起来侍奉了，对吧？然后神又给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旨意非常明确，神已经把这个旨意非常明确的就告诉以色列人了。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事工或者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场景，我就感觉活活没死，对不对？就感觉现在我们 每次做一个事情或者我们的环境好像都没有这么完美的，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如果摩西就是继续带领他们的，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哈，就很完美哈。那为什么神就是好像非要让摩西就是离开他们哈，然后神偏偏要让一个二把手，对不对？让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呢哈？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用人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好像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了哈。所以我们要回到神主权的这个准则的视角，也就神这么安排，神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意思的哈。这个应许之地预表着什么哈？这个应许之地预表着是那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应许之地是那真正的安息哈。那真正的安息里面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医治、祝福哈。而约书亚是谁哈？约书亚是他的希伯来语名字哈。他的希腊文叫耶稣哈，约书亚的希腊文名字是耶稣。那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神的旨意是，神一定要让耶稣基督带领着他圣约团体的百姓进入那真正的安息。我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神的百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进入神圣约的这个团体，然后唯独依靠耶稣。唯独借着耶稣，在耶稣里面才能享有真正的安息。因为希伯来书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那叫万有都能服他的大元帅，这位大元帅要把我们这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去。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一个除耶稣之外的人事和物，就是除他以外我们别无任何的依靠。这是神准则的视角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神有绝对的权利决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看神对约书亚，就是他呼召约书亚这个过程，神说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很直接，甚至是很凶的。因为他说现在你要起来，神没有问约书亚说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没准备好的话，我跟你聊一聊，看看有什么难处。就是对啊，就是我读英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个起始句，对，就是暴露了我在中国上的高中的起始句。我们当时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什么叫起始句，就是这个句子以动词直接开头，就不需要主语啊，不需要什么，就动词直接开头，就起来，这就是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这是命令的。神直接对约书亚就是这么说的，对啊，神他没有问约书亚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是神主权的视角，神有绝对的权柄来要求这样安排。第二这是神主权视角里的第一个角度，是准则的视角哈，对，神有绝对的权力来要求，是这样安排的。神主权这个第二个视角就是存在的视角，什么意思？就是当神是这样安排，当神是这样吩咐的时候，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呢？我是愿意顺服神听神的话呢，还是我是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呢，甚至我是悖逆抵挡神呢？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大家把我们自己啊看成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话，那现在神的诫命是什么？神的诫命是我们唯独要依靠耶稣基督才能进入那真正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那我们的心对于神的这个命令是怎么回应的呢？我可以非常坦诚的说，据我的观察，包括我看我自己，我们的心常常是有掺杂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诚实依靠耶和华，我们总希望靠点什么别的东西。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圣经里是这么说我们的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圣经里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肉体本相是什么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哈。然后我们所表现出来，我们怎么表现出我们是死人呢？是因为我们行事为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描述。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是世界干什么，我们这个也干什么，世界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我们怎么喜欢做我们就做什么。对，你今天这个 AI 的风潮来了，我们也去追，对不对？这个 Open Cloud 又出来了，我们也想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明天这个中东又打起来了，就这个我们也要去看哈。甚至我们可能关心油价多过于关心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怎么样成就哈。就我们跟世上的人好像没什么区别哈。对，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去看这个新闻的角度，我们是从政治啊、历史啊、人文啊、军事啊、经济啊、科技啊、能源啊，我们是这么看的，还是我们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呢？我发现我们常常是把神抛开，我们是看从别的地方来研究。哦，最近又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挺好的，挺有意思的，或者说我对这个新闻我很生气哈，或者我很兴奋哈。我们常常是用这个视角的，就是不是说不只是这些大事情，对吧？这个国际民生、世界局势这些大事情，就是小事情， 我们也做不到依靠耶稣，甚至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太小了，我们觉得好像不应该麻烦耶稣，或者甚至耶稣管不了这些事儿。举个例子，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就是我带王成义啊，我儿子就现在五个多月了嘛，我带他的时候，就是当他这个哭的时候，当他这个哭闹的时候，我做了什么呢？我非常坦诚跟大家说，就他哭的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我去跑去买了一个降噪耳机，还买了一个最贵的，对，我就去找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问，我说你什么耳机牌子好，就是降噪功能最好，因为他哭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了个耳机，然后买耳机戴上去后不管用，你知道吗？就是他哭的你那个心就很乱，你把声音降，因为他降噪他也不可能100%降噪，对不对？就还是很乱，后来哭就烦的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出去买了一箱啤酒，我就要借酒浇愁，你知道吗？就是这光景哈。然后我老婆在做什么呢？我老婆在搜小红书，对，她就搜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哪一个育儿专家能够教一个方法让这个小孩他就不哭了哈。然后我就发现她逼我实行这个育儿专家方法的这个态度，比她让我遵循圣经她都要这个要严肃，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哈，就咱们就是要按照她的吩咐来做哈。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哈，就是我感觉就是甜甜她的这个侄子。他的外甥嘛，就都跟王成义差不多大，就他们有什么，天天就觉得他别人家的儿子有什么，天天就觉得我的儿子就应该有什么，要不然他就觉得他儿子真可怜哈，就别人家小孩，哎呦，就有这个玩具开发智力啊，然后他就觉得他儿子没有哈，他觉得他儿子真可怜。然后我当时就想到，我就想说，就不是说好好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个我们这些人应该是什么态度？是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对不对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哈。我们还没去夺别人呢，别人就已经把我们给夺过去了，对吧？就是完全是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哈。这个世界潮流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怎么样教育孩子，我们就怎么教育孩子。这个世界说这个玩具给儿他孩子这个小孩开发智力，我们就相信他哈。然后我们就把圣经扔出去哈。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在想说，箴言说的非常清楚嘛，对不对？箴言这个22章6节，他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有时候在想，这句话是神说着玩的呢，还是一个应许呢？好像很难做到哈。但是如果不是个应许的话，那神把它放在圣经里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哄着我们玩，就神给我们画了个饼，就是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好好教他哦，然后你就教他读圣经，送他去主日学，然后他或许有可能长大了不偏离，然后也有可能偏离，但是这不好说哈。然后就是神给我们画个饼嘛哈。这就是我的这个一个思考哈，对，所以我就对我儿子我就能看出来，就是当他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他一个月那个听力还没有发育好呢，那就不用学圣经，对不对哈？那听都听不见，学什么圣经？然后他两个月的时候，他二月闹，对不对？这个他们给编个词啊，叫二月闹，就是两个月的时候很闹哈，咱也不知道，反正三个月的时候也闹啊，四个月也闹，对，二月就闹，然后三月的时候又是什么睡眠倒退，然后我就在推，我就说那一个月。不学圣经，两个月不学圣经，三个月不学圣经，那我可以一直倒推到他18岁，他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就说我才能用圣经来教导他呢？哈，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是心的问题哈，就是我的心在神面前，我到底愿不愿意顺服神的这个诫命哈？我发现我是不顺服的哈，这是我自己的例子哈。那还有一个角度，我把我们自己哈，或者我把我哈，放到领袖的这个角度哈，现在神说。就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也说嘛，神说的很清楚，我要让以色列人这样，然后所以他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哈，就这什么意思？就是神要使用这个人达成神的旨意哈，这就是神的意思，就是那我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呢哈？这是一个问题哈，我很坦诚的回答大家，就是我其实是不愿意的哈，因为当领袖太难了哈，当领袖怎么难呢？我们。读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就能看出来他难在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只说今天的这段圣经当领袖他有多么的难。约书亚这个接受神的这个旨意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告诉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说你们现在要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拿起兵器来同我们一同征战，直到我们这些人都夺了应许之地，你们再回去。对，这个吩咐对于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来讲，我想是很难接受的哈，因为人家那些人刚刚就是有了新家园，对不对？美好的生活马上开始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哈。然后你现在跟他们说，你现在要放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拿上刀哈，跟我一起去征战， 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啊，而且这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很清楚啊，他们征战拿的地又不归他们，对不对？就是没有现实的好处啊，哈。然后约书亚要给人这样的吩咐，哈，这是很难的，哈，很得罪人，哈。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哈。我不是说咱们的施工就是都是要让大家放下家庭的责任，放下事业的这个追求，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常常发现，当神的仆人领受了神关于他百姓的这个旨意的时候，然后神的仆人要把这个旨意传达给他所有的百姓，在当下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并不是每一位神的百姓都能够接受的喜悦甚至愿意服从的，哈，因为神的旨意常常伴随着有一部分人他要放下自己所坚持的所喜爱的，哈，对这些东西，甚至是神的这个旨意需要所有人都把他们心中所坚持所喜爱的放下，哈。当神的仆人向神百姓所传达这个旨意的时候是很难的，哈，压力很大的，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哈。然后所以我们就回到约书亚过往的这些属灵经历，我刚刚跟大家略略的提到过，哈。虽然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经历真的是挺丰盛的，哈，对不对？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约书亚的每一段他的这个经历在他和神之间都有一个摩西，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嘛，对不对？就说无论是这个他去征战啊，还是这个他跟着摩西一起上西奈山啊，哈，就是每一次好像都没有过约书亚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一个诫命跟吩咐，并且约书亚直接向神来负责，哈，好像从来都没有过，这是第一次，哈。所以我想这也是神要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的其中一个原因，哈。对，哈，其实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这个服事经历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进入理事会之前，我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反正什么事情有教会来出面，有教会来负责，哈。就无论是对内的造就、事工的安排、对外的联络，就是肯定上面有人，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我这个属灵的遮盖嘛，我就跟着教会就走就可以了，哈。然后包括我们一会儿我们要进行这个会友大会之前答疑嘛。答疑就是对于我们过去的施工的梳理，还有我们将来明年施工计划，进行一下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我之前看施工计划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不是就这份计划呢，应该是挺有谱的，对不对？就教会肯定审查过了嘛，然后传道人写的，哈，那我就随便看看就可以了。反正就是说这个计划所写的每一项施工，等到它真正推行的时候呢，我有感动我就做，没有感动我就不做，然后。我就是这个心态，哈，我就觉得这个我挺好的，哈。但是我进理事会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上面没有人了，哈，我再也不能躲在谁的后面，哈，因为我就是那个人，哈。当别人说这个人我哎他是这个教会的谁谁谁的时候，我就代表教会，哈，对，所以就给我就知道哦，我要直接向神负责了，哈，我要直接对着神，我要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就说神给咱们大伙的这个托付，然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着，就是。活在他的面光之中，哈，对，这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但是同时，这段圣经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这个鼓励，因为神是怎么带领摩西，从神仆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神是怎么带领摩西让他经历过红海，神就怎么带领约书亚，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哈，神怎么带着约书亚过约旦河，神就怎么能带着我去往前走，哈，我所做的就是凭信心跟随着神的脚步，哈。这就是这些圣经当时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哈。然后说句题外话，大家可能陆陆续续会在周刊当中看到我们教会关于聘牧的一些消息，哈。对，就有会发出来，就我们成立了寻牧委员会啊，然后我们有这个牧者的画像，哈。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所能给大家透露的，就是我们教会的确没有去登广告。要去招聘一位牧者，但是我们的确有收到一些人来给我们就是投简历吧，算是哈。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事情还在过程当中，所以我不能跟大家说哈。但是so far 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是，对于这一位或许神要差派一位他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或许不会哈。但是我们对于神要差派给我们这位仆人的态度是什么哈？我们大家的态度不能是。这件事情我把它推给理事会或者少数几个人，他们决定就可以了，他们就是我就相信他们，他们决定就可以了哈。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哈，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位 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仆人，我们大家一定是要有一个共同的印证。为什么说这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位仆人真的是神要派给我们的仆人的话，他一定会从神那里领受，就具体到我们教会，就关于蒲公英意象是怎么样具体的实施跟落实的，他一定会从神那里领受的，而且他也一定会对我们说，你们放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拿起兵器与我一同征战。那个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不能是模棱两可无所谓了，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像当时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一样，对那位神的仆人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这才应该是我们大家对于神要差派给我们的仆人的一个态度。对，这是一个题外话啊。那我就说回来啊，就刚才我分享的就是这个神主权的三个视角，第二个存在的视角就是我的心对待神的诫命，我的心是怎么回应神的。那神主权三个视角的第三个视角就是处境的视角。什么是处境的视角？就是这个刚才我们长老这个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是天父世界哈。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神不知道不掌管的哈。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所有的动作和存留完全都在神的看顾跟护理之下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哈，我们可以不要神的哈，神在每一个地方哈。我们这周刚刚讨论威斯敏斯的信条第五章里护理的教义也有提到嘛，神的护理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哈，小到一根头发神都在护理哈。然后跟大家这个举个例子哈，这篇文章就前一阶段在我们教会群里面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当儿女被献给摩洛，然后我就把这篇文章发到了我们小组的群里面哈，然后我们小组的有一位肢体，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学习自然科学呢，就要用自然科学的思路去学习，学习圣经就用圣经的思路去学习，要分开，科学不存在信仰，要的是大胆怀疑和用事实和成绩说话哈。这是我们这位肢体的观点，当然就是他不是只说这么一段话，他说了一段哈，就是我把他的这中间这一段就是说这一小节截取出来哈，就是我不是要去评价他的这个观点如何如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里面透露出来一个想法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这位肢体他或许觉得这个孩子在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这件事情好像不需要在圣经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来学习，他在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可以把耶稣扔出去哈，他用大胆的怀疑跟小心的求证我们就可以学好自然科学哈，这是我们是不可以这样想的哈。对哈，无论说基于教义还是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想大概其实会有两个结果，第一就是你们家孩子真的很聪明，学得特别好，自然科学就是门门都满分哈。那么这样的话我在想说那神会不会得荣耀，那应该不会得荣耀，因为你觉得你是通过大胆的怀疑跟小心的求证学好的这门科学嘛哈，那神不会得荣耀。那如果你们家孩子这个自然科学学的不怎么好，那我要补习的时候我会不会去找神呢哈，因为你学的时候你都不找神，你补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就是来寻求神的这个帮助嘛哈，或许也不会哈，我们是不能这样想的，而且我们不能这样想哈。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生命当中，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把耶稣基督扔出去的哈，不存在这样一个中立的地带，这是我们自己主观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想象哈。就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切换赛道，就是在干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东西的思路，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切换到另一个思路去思考去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神会逼着我们做一个选择，就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圣经里面的神迹的问题哈，我们是用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的思路去验证圣经里的每一个神迹吗？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哈，那明显是好像我们用自然科学的这个思路是不能够来理解这些事情的。那我们难道我们是背着心，就是说，哦，既然圣经所写的，那我就相信。那但是如果不是圣经所写的任何的神迹，那我就通通不相信。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我们自我以为的一个幻觉，有一个中立地带哈。这就是就说神给我们这个处境的视角，要告诉我们的是，神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事件，他都掌权哈。 而且神的这个掌权，他是用我与你同在的方式哈，就是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哈，圣灵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应该要去怎么做。神不是诸葛亮，你知道吗？大家就是我看《三国演义》，我发现诸葛亮，我们中国人好像有时候很喜欢他，就是或者很喜欢一个人，说他很有谋略，这个很聪明，我们就说他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嘛，对不对？当时这个刘备要打益州，诸葛亮人在荆州，他就写了三个锦囊妙计给赵云，就跟赵云说，你就是关键时刻打开这个锦囊，就是我就能这个准确的指导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哈。结果发现，哎，的确是这样哈。但神不是诸葛亮哈，神不是就是高高在上给我们就是只是发几个锦囊，关键时刻我平时找不着他，然后关键时刻打开锦囊，然后神就说，哎，你要这么做哈。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哈。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圣灵与我们同在哈。然后这个。大家可能会想说，哎，你说这些都很好，对不对？哈，这个都不错，哈。但如果我把我自己想象成约书亚，哈，哦，我不是说大家要抛开圣经啊，然后我们就想自己是约书亚，就是纯凭着臆想，哈。这个，完全是基于自己想象。我是说，我们结合上下文，如果我们把自己想成约书亚，啊，神是说他与我同在，哈，然后神也给我很好的应许。但是我现在眼睛睁开，我看一看我现在真实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眼前就是一条通天大河哈，因为当时这个约旦河是在这个蓄水期哈，就已经涨水了。约旦河最宽的地方可能有几百米哈，我怎么过河啊哈，根本没法过河哈。然后如果我有办法过河的话，我过河的时候别人要来暗算我怎么办哈？就偷袭我怎么办哈？就因为这个这么多人过河，这个行军的这个周期，这个旅程是很长的哈。啊，就算我过了河，比如说第一个城耶利哥怎么打？完全没有思路嘛，哈，对不对？就说好像神给了是很多美好的应许，但是一旦到真的面对到这个事情的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用不上，哈，对不对？就用不上，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所学习基要真理里面威斯敏斯的信条，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里面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哈，神既已命定选民得荣耀。就按他旨意中永恒且至为自由的目的，预先定下达成此目的的一切方法。然后我们刚刚所学习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就更加明确的把神是怎么达到的，就是把它阐述出来。他说，神万有伟大的创造者，借着他至为智慧和圣洁的护理，确实托住、引导、支配和统管一切受造物，根据他无误的预知，以达到他旨意中至为自由不变的计划，为要使他的智慧、全能、公义、良善和怜悯上的荣耀得着称赞。也就是说，神预定了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也预定了达成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行在神显明话语的旨意当中。如果约书亚明白进入应许之地就是神的预定，神一定要达成这件事情的话，然后神一定预定了这个事情的结果，神也预定了达成此事件的方法哈。所以我们或者约书亚不需要担心，因为威斯敏斯的信条第五章第三节里是这么说的，神在他一般的护理中使用方法，但也随己意在不应、超越和抵触那些方法的情况下自由行事。什么意思？就是神他的护理，神可以使用一般性的方法，比如说神我这瞎说啊，就是比如神可以下一场大雨，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吹了一些木头，然后以色列人可以坐船哈，这是一般方法，就是有木头坐船嘛哈。但神也可以不用超越或者是抵触这些一般方法，然后以达到他旨意中这个至为美好、至为自由的目的。比如说，但我们都知道结果了，对吧？我们是这个有反光镜倒着看，神可以让河水断流啊，只要河水停住，让这个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过干地也可以啊哈。神可以用这些方法的哈，这不是约书亚所应该关心的，约书亚所应该关心的就是。神对他说什么？神对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放到今天，我们大家在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约旦河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行神显明的旨意，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那大家会说，这个好像很难，因为这律法书真的是很难读，这个很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感觉这个律法书里面就是这个献祭啊，这个又是家谱啊，就这些哈，这个我们读起来就是非常生涩哈，有时候就是味同嚼蜡，没有感觉，没有感动，没有感触哈，就不想读哈。这个时候我就要恭喜你们哈，这个 我们就经历神话语的这个带领了哈。对，因为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我其实也是这样哈，我感觉有时候就是打开摩西律法就读到这个利未记啊、民数记的时候，就觉得很晦涩哈。但是我被人提醒，我被人提醒，他说什么？他说那你刷手机的时候呢？哈，我仔细琢磨琢磨，我觉得我刷手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践行我们今天这个诫命经文，就是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哈。通通都在就可以刷嘛，对不对？我这周坐天车早高峰在那个天车站他们那个换乘的时候上行，一大堆人，我前面两个人是拿着手机，就是走楼梯嘛，一拿着手机啊，旁边左边一个人拿着手机，大家就行在路上嘛哈。我之前觉得这个神让我们这样谈论神的话语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发现不夸张，我们刷手机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哈。就我们不光刷，我们放下的时候，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些东西一直在我们脑子里就久久就是萦绕哈，不能散去哈。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神话语里面了，我就要提醒大家哈，神话语的这个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希伯来书4:12是这么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当大家对于阅读神的话没有感觉的时候哈，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已经把我们的灵与魂刺入抛开了，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很麻木的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对以色列人说的哈。主耶稣基督当时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哈。还有第二点哈，我们不光是麻木，我们还很这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读圣经的哈，就像这个《士师记》里面说，我们是任意为王哈，就是我读这个我觉得很受用，我就读哈；读那个我觉得不受用，我就不读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话语的这个大能已经在我们身上这个体现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神这个处境的视角，我们知道神在这个环境下。既然神在万事万物每一个环境都这个护理掌管，那神在这个环境下神依然在护理。神的护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神的护理就体现在希伯来书后面，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神非常清楚。 神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我们这种光景神早就知道，我们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所以神是知道的。神一早就知道我们的病症，神也一早就给我们开好了药方。神的药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这个大祭司，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持定我们所认的道，然后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因为我们要向他非常坦诚的承认，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就是这样的麻木，我们就是对神这个不能遵守神的话语，也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寻求这位这个万能的大元帅的帮助哈，因为他是应许做我们的帮助哈。所以最后有一句经文送给大家，就是刚才我们说我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是说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吗？我们不是是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权柄吗？但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后面接着就是说，神已经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哈。所以我们已经活过来了，而且神不单让我们活过来，神也把我们提到天上，他就把他极丰富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哈。所以就求神这个能够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大力，充充足足的能够成就他所定义的一切，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要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放在主你的手中，主要我们知道照着肉体啊，我们都是可憎的人，我们是不能够顺服主你的诫命，我们也不愿意顺服主你的诫命。但是主，你既然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定义要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样式，你要让你的儿子带我们这许多的儿子都进荣耀里去啊！就求主，真的是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经历你神你自己亲自大能的这个保守跟带领，也让我们在更多经历你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更多的顺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